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Mula。 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75集哦。那先跟在聊天室的大家说声晚安哦，晚安大家好哦。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收看我们的 Mula 的节目的话，那我们是每个礼拜三晚上9点半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会聊三个这个礼拜最热门的一个时事的一个话题哦。那当然今天是我们这个月九月份的最后一次的 Mula， 所以照惯例在今天的 Mula 结束之后大概过10分钟，我们就会有会员专属直播， YouTube 的会员专属直播 Mula 真心话哦。那等一下在我们的 Mula 结束之后会跟大家见面哦。那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在 YouTube 上面加入我们 N 观点专属会员的话，那就等一下在直播我们的 Mula 结束之后就要记得要参加我们的会员专属直播哦。Hello， 跟大家说声晚安，大家晚安。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同样的我们要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哦。那非常谢谢各家这个业配厂商哦，对我们 N 观点的支持哦，让我们一直有干爹哦，在协助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获利哦。那这个礼拜我们的业配呢是哇，带替大家带一个好康的一个课程哦，就是 Ricky 神速文法课。这一堂课呢，它号称既可以生活应用，又可以帮助你准备多益考试哦。它是由一位南洋街的英文名士 Ricky， 他有超过10年的教学经验哦，而且他也有个 YouTube 频道哦，有超过10万人订阅哦。好，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英文教师的高手哦。然后他在我记得在2年前，他有推出一堂多益的课程哦，卖得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他这一次要替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文法课。他这一堂文法课呢，他不是只是让你考多益的哦，虽然事实上他也可以帮助你考多益，但是他事实上是教你更完整去理解一个文法到底该怎么学哦。那等于是说让你用比较轻松易懂的方式就理解文法到底的背后的原理是怎么样，以及文法到底怎样被使用。等你学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哇，你不止生活中这个英文文法用得很好，你去参加多益考试，哇，你这个文法的实力也可以帮助你考高分哦。那他现在正在募资期间哦，你可以透过我们节目下方的连结，专属连结，你就可以连到他们的网站，他的募资网页哦。你只要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N 观点这三个字哦，可以再折价300元哦。那他现在在募资期间，所以他的价格本来就打4折哦。那它有打4折的这个价格，再加上我们 N 观点的专属优惠嘛，就会给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好，那无论你是在 YouTube 上面或者 Podcast 上面，你都可以透过文字区的连接连到他们的这个募资的这个课程网页。那我觉得哈，学文法这个东西哦，在这个年代，有些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这个年代学文法是有点落伍？因为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啊，我们学英文哦，文法非常重要，因为你文法学得好哦，你考试通常就比较容易看懂，也比较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很多人在我们那个年代，文法就是学不好。好，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专门出文法的教科书，可是即使这样，有些人文法就学不好哦。那所以后来慢慢那个英语的教学的趋势就是说啊，我们也不用那么在意文法了，我们要学什么自然讲、自然说哦，就是一种自然的学习法。我个人也觉得很好哦。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哈，文法这个东西哈，它是有点像是一个你在学武功的时候哈，就武侠小说里面学武功，你就是要学一个那种大纲，就是一个总纲或者一个最厉害的内功。当你文法很好的时候，事实上你学英文的其他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如有神助，都会很简单哦。特别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商业英文方面呢，文法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在商业英文我们常常要写商业信件给厂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当然都是用英文。那如果你写的那个商业信件里面很多错误，文法很多错误，第一个对方可能会误会你的意思，第二个是什么，对方就算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他也可能会觉得，哎，你们怎么英文这么无法沟通？哦，所以其实哦，我必须说，在一个商业信件里面，文法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我个人哦，还蛮喜欢这一堂课程的一个设计哦，因为他这堂课程他不是只是教你说，哎，你文法学好之后怎么样在多益考到高分，那不只是这样，他是教你说怎么样在你的生活中正常的去使用文法。哦，所以 推荐这堂课程哦 ，SAT 哦，他们的课程一向都是蛮有口碑的哦啊，所以这次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英文名师哦，也是个英文 YouTuber 开的这一堂这个神速文法课，就推荐给大家。那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用我们 N 观点专属优惠码去订购他的课程，还会再折价300元哦。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结束了，在进入我们主题之前，还是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 Mula 真心话。哇，等一下的专属会员直播要推荐一个近期我超级喜欢的韩剧，叫做《海岸村恰恰恰》，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这个看了很多次的一个心得。那接下来就等一下会员直播再说。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了。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又要来聊拜登了。哎，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每一次都聊拜登。你知道我们有一阵子不是哇，每次节目都聊疫苗嘛？后来想说啊，最近就不要聊疫苗。但是发现最近不聊疫苗哦，但是我们的那个美国总统拜登哦，整天给我弄一些新闻，害我不得不每个礼拜的话题都有拜登先生了。那有人说，哎，未看先猜，拜登烂爆啊，哎。那看来你抓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精髓了哈。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来聊拜登的这个孟晚舟的一个事件了。那这大家应该还有个印象，就是之前在川普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在2018年的年底，华为啊，他的财务长孟晚舟也是华为的 CEO 的女儿哦 ，CEO 叫做任正非，他的女儿孟晚舟哦，在。有一次飞到加拿大的时候，突然被加拿大拘留了。哎，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要对这个孟晚舟起诉，好，所以就请加拿大把他抓住。好，那理论上加拿大抓人之后，什么就是应该引渡到美国，在美国受审嘛。好，但是当然，你知道孟晚舟这种这个是牵涉到国际政治角力，他们也有能力请很厉害的律师，所以就一直打官司，一直打官司。所以孟晚舟到现在还他上个礼拜已经飞回中国，但是在之前他一直留在加拿大，好，那还没有正式的引渡到美国去受审。那原本。在这个下个月10月21号就要正式宣判是不是要引渡到美国去受审。那老实讲啦，如果没有这一次拜登跟中国谈成一个协议哦，就拜登政府放人哦，我认为这个宣判哦是有非常高的几率孟晚舟会被抓到美国，在美国受审的。但是呢，就在上个礼拜五，孟晚舟呢跟美国的司法部达成了一个缓起诉的一个协议哦，那所以呢，就是简单讲，就是放人哈，就是我们不会起诉你，只要你同意一些条件，我们就不起诉你。然后呢，就放人了。就在上个礼拜五，孟晚舟就搭上飞机直飞从加拿大直飞中国，回到中国了。好，那这个新闻一出来，哇，中国的媒体啊，中国的网民啊，都非常的振奋的，就说哇，你看我们中国多厉害，我们中国人再也不是被美国人踩在脚底下了。我告诉你，美国想用暴力逼迫我们就范，但是我们撑住了，哎，中国崛起了，美国拿中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高潮了，就是中国媒体、中国网民都高潮了。那当然这件事情就中国的角度来讲就是中国的一个胜利哦。那你知道就我自己的看法来看呢，我认为哦，这一次这个美国让孟晚舟能够回到中国这件事情哦，再一次凸显了拜登政权对于中国的软弱哦。你知道吗，我最近看到一些我们的留言哦，就是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就说，哎，N 观点哦，哎，你们N 观点永远只会骂拜登了，你除了会骂拜登还会骂什么呢？啊，就是永远都是川普好棒棒，拜登好烂烂哦。你知道你这样的留言哦，事实上是 out of context。 为什么呢？因为老实讲我们不是一个专门黑拜登的频道哦。如果今天拜登做得好，我们是要帮他拍拍手的。好，那为什么我们的频道在过去一直在骂拜登呢？因为拜登真的做得很烂啊。我比如说，如果拜登真的够争气，真的硬，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新闻是拜登就是硬是把孟晚舟抓回美国起诉他，诶，我跟你讲，我们就帮他拍拍手，我们就一定是称赞他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现在拜登政府做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把孟晚舟放回中国啦。所以诶，你与其说是我 Mula 整天在骂拜登，你搞错，你完全搞错了。事实上是拜登 就是这么的不重用，拜登政府就是这么的无能，让我们不得不一直骂他，就只是这个样子啊。好，如果拜登真的很硬，对中国硬起来，我跟你讲，我称赞他都来不及了，好不好？所以我跟你讲，下次哪一次拜登真的对中国硬起来，我们就一定称赞他，好不好？答应大家，好，我答应大家，如果今天拜登真的对中国硬起来，狠狠的打击中国一拳，我跟你讲，我们一定帮他，一定称赞他三分钟，好不好？就是连续三分钟，哇，拜登英明，拜登神武啊，就连续称赞三分钟。好，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什么？就是拜登一直想要跟中国和解嘛。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哦，那所以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拜登他们为什么想要放人，哦，美国为什么这次会放人，哦，有些人会说，哎，因为他们换到孟晚舟认罪了嘛，所以放人，哦，但是事实上孟晚舟有没有认罪呢？孟晚舟根本没有认罪啊。我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一个缓起诉的一个协议啊。所以简单讲，孟晚舟他有承认说他当初有对银行做出一些不实陈述，哦，明明有一间公司在伊朗算是华为的子公司，但是呢他们就隐瞒事实，就告诉他，啊，这个没有，这不是我们的，这是一个我们在当地的合作伙伴，所以他们当初的确有对银行讲了一些不是事实的话，啊，大概就只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不代表他认罪哦，这不代表他认罪 哦, 哦，你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已经承认他有说谎啦，怎么这不叫认罪呢？我跟你讲，这差别很大的。好，我举一个大家比较现实你可以理解的例子。好，假设今天，好，你有一个人指控说，欸，某甲诈欺骗了他的钱，好，就是有个人上法院去告某甲骗了他的钱，用诈欺的方式。我跟你讲，这个某甲在调查中间，他就算他承认说，啊，对，我在某一次跟这个受害人开会的时候，我讲的东西有一部分是不实的，这不代表他承认诈欺啊，对不对？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他可以承认说我在某一次的开会中我讲的一些资料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不代表我要诈欺你，哦，就其实所以这个简单讲，就是孟晚舟虽然承认他有一部分事情的确是有做，你说认错啊，这件事有做错，可是那不代表他认罪 哦, 哦，所以现在整体而言，所以中国那边的媒体说，啊，你看我们孟晚舟不用认罪就可以回到中国，拜登是全面对我们下跪了，哦，那事实我觉得相去不远。当然这件事情，哦，就是孟晚舟他承认他有这个陈述不实这件事情，算是对美国来讲 也得到一点点面子，说，哎，我们至少你有陈述你当初有隐瞒一些事情，但是这离认罪实在太遥远了，离认罪实在太遥远，所以这个样子就把孟晚舟放掉。哎，我觉得其实是很软的，我觉得这很软的。好，那为什么拜登政府他们会在这一次这样决定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哦，其实让这个在美中台战情室的节目也一直有讲到，就是拜登啊，他一直现在非常希望能够有拜习会，就是拜登跟习近平见面，哦，然后所以简单讲，就是今天拜登因为他希望跟中国这边达成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个成功的协议，所以他必须释放一些友善的讯号，哦，你知道之前，哦，美国跟中国两边的官员，哦，见面吵架嘛，两边都给一些清单，就是说你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我才要跟你谈，哦，就是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其中孟晚舟就在中国的那个清单的这个前面的一个部分，就是优先的部分，哦，所以简单讲，对于中国来讲，他就告诉美国官员说，我告诉你，你连孟晚舟都不放，哦，那就别谈了，别想谈，没什么好谈的，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所以那对于拜登来讲，他们现在，我们在过去几周一直讲说，拜登很想跟习近平开会，拜登很想跟习近平一起谈出个什么项目来，然后什么重振自己的威风啊，就是他在阿富汗搞得灰头土脸嘛。那现在所以就一直说，哎，我们能不能谈，我们能不能谈。那你知道吗，在谈判的这种事情上面，哦，通常是什么，哪一边想要求另外一边的时候，他就会趋于劣势，哦，所以其实谈判有些时候它是一种 我们叫做 bluffing game， 就是所谓的虚张声势的游戏。就明明我对你有所求，可是我就要假装我对你无所求，我要假装对你是明明是你对我有所求，不是我对你有所求。这是谈判场上面的一个禁忌哦。但是呢，如果你让对方看出来你就是很想要求我的一个东西的话，对方就会掐住你的喉咙哦。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拜登政府跟习近平他们交往的一个过程之中，拜登政府事实上已经被中国政府掐住那个喉咙了，因为习近平政府政权很知道说拜登很想跟他开会啊，拜登很想跟他开会，然后双方谈出几个啊，我们双方同意什么事，同意什么事，我们一起努力，哇，这个东西谈成了，哇，拜登他就可以在国内，在美国说，你看，川普搞不定了，我搞定了，川普没有办法跟中国合作，我可以合作，啊，这个是拜登所求的，好，但是，哇，其实你。当你知道中国他已经知道你要这个东西，他怎么会这么容易放给你呢？好，所以他现在就是吊你胃口。那这个时候呢，拜登想要让中国跟他谈怎么办呢？就只好不断的释出善意嘛。所以我们之前讲拜登在联合国大会说什么，我们不跟没有想跟中国打冷战，哇，这是友善讯号。这一次呢，让孟晚舟回去，这也是一个友善讯号，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看我拜登哦，没有像川普那样子想要把你们中国搞死哦。虽然我还是对你们有一些防范，我们还是会竞争，可是我不是要把你们搞死，我们双方是可以好好谈合作。他就是要释放这样的讯号嘛。哦，那你知道吗？其实孟晚舟这个人哦，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华为的财务长，就只是这个样子，或者是任正非的女儿。那现在中国的每一个企业家都朝不保夕了，一个任正非女儿有很重要吗？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其实不是这样。我告诉你，孟晚舟其实是非常重要，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双边对抗这件事情，孟晚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哦。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说，孟晚舟就算放回去，华为也救不回来了，因为华为的一些手机事业现在其实已经受到重创，好，所以在中国哦，这个华为的市占率其实就一直掉，一直掉，小米就超上去。为什么？因为华为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生产出最好的手机哦，因为有这个晶片的各样的制裁哦，所以有些人说孟晚舟回去，那华为也至少在手机的事业也没办法复活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放人回去没什么啦，哦，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你这样看这件事情就看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你孟晚舟这个人的重要性在什么。孟晚舟他是在华为，他是亲自负责操刀这些跟伊朗之间怎么样用华为这个理论上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其实当然它里面的军系力量很强的这个公司去走这个漏洞，去想办法违反美国的禁令，去把钱弄给伊朗。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孟晚舟落在美国的手上的话，美国能够拿到什么？美国会拿到所谓我把它叫做中国到底是怎么样打经济战的第一手的资料，第一手的资讯，美国就会取得。什么意思呢？就是孟晚舟可以告诉美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它里面是怎么运作这件事情的，它是怎么样要求企业的，它用哪些手段来要求企业配合，企业会用什么方式来逃避美国的这个各式的规范，孟晚舟绝对绝对都很清楚。所以当今天只要孟晚舟落到美国手里，哦，那他跟美国分享这样的资讯的时候，等于是中国的整个打经济战，就是包含了你知道华为当初不是偷很多这个西方公司的一些制裁嘛？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下令说这些公司去偷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手法，有没有这个是纯粹民营的公司在偷这些情报，偷这些 IP， 这些制裁，还是是让政府也一起加入，哦，所以这个是政府中国政府加上华为一起去偷这些重要的这个智慧财产，孟晚舟绝对都知道。好，那如果美国拿这些情报，对于美国无论是要对华为就责，或者是未来要防范中国的这个经济战跟这个商业情报战，我觉得对美国都会有知道怎么去防范。好，当然啦，这孟晚舟也有可能不配合美国，就是因为你被引渡美国也不代表你会百分之百讲出所有的事实嘛。但是毕竟当孟晚舟人在美国手上的时候， 美国会有比较有机会得到这些资讯，但是今天你把人放回去了，基本上你就是放弃这样的机会，你就是放弃取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用华为，哦，在华为这个案例里面，中国是怎么样去就是阳奉阴违，违反美国的禁令，以及怎么样去偷窃美国的制裁权的这些手法。哦，虽然当然啊，你说我从外部研究多多少少也可以知道他怎么做，可是这绝对没有一个比对方的这个核心的一个首脑直接这个告诉你所有的真相来的有效，哦，来的更明确，哦，所以我真的觉得把这个孟晚舟放回去，哦，真的是这代表什么？拜登没有要彻底的打击中国，因为对于拜登来讲，如果今天孟晚舟能够进到美国去引渡，他可以提供的情报可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就是拜登，哎，他现在看到的事情，可能不是美国要怎么样来击垮这个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而是什么？我怎么样跟中国合作，让我在美国的声势重新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明年的其中选举输的几率很高，有没有机会扳回一城呢，哦？所以啊，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你知道我也不想整天骂拜登软弱好吗，哦，但是我跟你讲，我当然是很不喜欢拜登的这个一些政策，哦，但是事实上我们频道一向是比较就事论事的，哦，但是我必须说这次放孟晚舟这件事情，哦，再一次证明了拜登就真的看起来就是对中国是比较软弱的，哦，我觉得拜登现在满脑子想的大概就是说，我怎么样用川普时代这个设下的这些关税来跟中国做交换，哦，因为川普时代设了很多关税，这些关税对中国是还蛮痛的，哦，但是呢，因为民主党很讨厌川普嘛，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川普做的事情都是想要 cancel 掉，他们想要取消川普做的任何的所有的事情，好啦，就是他要证明说川普的做法是错的，只有我们才是对的，因为他们真的太讨厌川普了。但是事实上川普累积的这些对中国的关税就成为拜登很好谈判的筹码嘛，所以他现在我觉得拜登他想要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有这些关税做筹码，所以我们来谈一些东西，你愿不愿意在某些事情上让步，我就撤关税，哦，然后我觉得他现在想要的事实上就是用关税来换取一些他们想要的好处。那这里面最有可能去拿到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一起来对抗气候变迁，哦，climate change， 就是说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这个排碳大国嘛，因为他们的火力发电主要都是碳，这个煤炭，所以他们碳排放是大国，所以今天如果美国可以跟中国谈成一个气候变迁的一个协议，我们一起什么减碳的什么时程，然后谈成一个合作协议。哎，我觉得拜登可能就是说，哎，你看我很成功，我是一个成功的外交家，而且我们完成了我们民主党认为全世界最重要、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对抗气候变迁。好，哦，啊，他要透过在这个民主党选民的一个神主牌去拿分哦，去挽救自己到目前为止非常失败的一个执政。哦，那如果他还能够换到说，如果中国愿意说跑出来说这个，我们愿意跟你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遏制极端恐怖主义哦，哦，然后哇，中国如果愿意在口头上面出来讲说，我们中国愿意跟美国合作来对抗全球的极端恐怖主义，哇，你知道吗？这时候拜登政府大概就超开心的，哇，就会高潮了，说你看我们换到了中国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对抗气候变迁，我们也换到了中国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对抗恐怖主义，好，所以我们就撤关税，我们一起来在这些上面合作，好，当然我们在科技啊，在军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竞争，可是我们是一边竞争一边合作，你知道吗？这样当然是非常愚蠢的啦，哦，但是基本上这个就是民主党政府他们想要的一个东西。你知道美国川普时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是要把中国打到乖乖的遵守美国秩序，好，简单讲，中国你必须遵守美国的秩序，美国的这个贸易规则，美国认为全世界贸易该怎么进行，你不能偷别人智慧财产权，你不能这个国有资本去补贴，你不能整天搞这些东西，好，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是拜登时代的重点吗？我告诉你可能不是，好，所以这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个蛮糟糕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 这个川普时代是想要把中国现在就是在累积实力的，要挑战美国的一个国家。川普时代是要把他这些实力拿走，但他累积不了实力。但是呢，拜登时代完全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就只是说，我告诉你啊，我们就是觉得气候变迁很重要，那让中国兴起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一起搞定气候变迁。我告诉你啊，中国兴起之后就是要打趴你美国，好吗？真的是很天真欸，真的是很天真。好，那所以我必须说到目前为止，好，拜登政府好，从上任到现在其实就是被中国吃得死死的。好，那毕竟为什么？毕竟一个软弱的团队哦，在谈判场上其实只会不断的失分而已。你知道在谈判场上哦，这个必须刚柔并济，你要有强硬的点，也要有这个偶尔放软一点。可是拜登政府目前看起来实在是没有很强硬的那一块哦。那有些人会说哈，其实哦，不，这一次会放孟晚舟，是因为中国抓了两个加拿大人，而且还判死刑哦，好，所以我们不能让无辜的加拿大人死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孟晚舟放回去去做一个交换哦，好，这个事情哦，你知道在孟晚舟登机的那个 moment， 就那个时候，中国抓那两个加拿大人也同时登机，好，当孟晚舟的飞机起飞要回中国的时候，这两个加拿大人也直接登机，他们的飞机也起飞就飞回加拿大。诶，你说中国当初抓这两个人不是人质吗？你知道中国之前一直否认说这两个不是人质，他们真的是犯罪我们在抓他的。但是现在诶，我问你，如果他们真的是犯罪，那凭什么，为什么孟晚舟放回来，这两个人在司法上他们都已经被定罪啦，凭什么放他们呢？为什么要放他们？就放了他们，就这么巧，就在那个同一个 moment， 这很像那个人质交换，你有看过那种战争片，双方在交换战俘的时候，就两边就要同时放人，就同时从我的你的犯人从我这边走到你那边，你抓走我的人从你那边走过来，其实看起来就像这个样子，必须同时哦。所以为什么？因为不能你这个飞机起飞，然后你这边突然飞机不起飞。好，所以必须同时，可能双方用这个视讯会议看，然后这个飞机起飞了，我这边才准起飞。好，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说真的，我并不知道这两个加拿大的人质哦，占拜登政府要放孟晚舟回去这件事的决策占多少比例？说真的，我不知道哦。但是哈，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些啦。可是你知道吗？这其实是设下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外交的惯例哦。你知道美国他们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政策叫做我们美国是不跟恐怖分子谈判的。你知道你看那个美国的那个电影齁，你知道每次那个有什么美国总统被恐怖分子威胁，美国总统一定会说我们不跟恐怖分子谈判。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美国不跟恐怖分子谈判吗？因为你只要跟恐怖分子去谈判谈了一次，你未来就完蛋了，你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人把你放当成一回事了。为什么？因为只要你美国会对特定的威胁去屈服的话，代表什么？代表未来我就可以用这个威胁来让你屈服嘛。这个威胁就是你的持续的弱点嘛。如果美国怕我今天在海外随便抓个美国人杀了他，美国就会让步的话，那我告诉你，那未来大家都用这一招就好啦，那美国还用玩吗？你知道吗？假设你看你今天抓了孟晚舟，中国也随便乱抓几个人，这几个人还是加拿大人哦，然后你就被逼着放人的话，那未来假设美国今天去抓恐怖分子，今天美国就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了，本来要关起来了，这个时候呢，那个恐怖分子就抓100个美国人，抓100个人，拿枪抵着这100个美国人说，你不放人，这100个就全部都死。你知道吗？传统的美国是什么？就会告诉你，我不跟恐怖分子谈判，你如果真的杀了这100个人，我们会 hunt you down， 我们会把你们每一个都找出来，让你们每一个都死，我们会把你们猎杀到死，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你们每个人家人都会死，你们全部都杀光光，这是传统的做法。但是你今天如果因为对方只是抓了你的人，好吧，那我只好放掉这个我抓到的恐怖分子，那你以后哪个恐怖分子会怕你？以后你就不用抓人了，你以后也不用去对付中国了。为什么？因为你未来只要任何去抓任何一个中国的一个情报员，抓了一个中国间谍，人家也是随便抓几个人，你就得放他们了。哦，你知道吗？当你做了这个让步，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全世界把你美国当敌人的人， 都会偷笑说啊，原来这一任的政府这么没用。我不是说这两个加拿大人的命不重要，但是他们真的很衰，莫名其妙就被中国抓。但是你知道吗？一个国家在这一种重要的事情上是不能够去跟恐怖威胁谈判的。我告诉你，中国抓的这两个加拿大人就是恐怖威胁。好，虽然我不去说啦，这次放孟晚舟啦，好，那至少口头上是没有说是因为我要放救回这两个加拿大人哦。可是你们在做，旁边人在看啊。孟晚舟搭上飞机那个时候，这两个加拿大人也上飞机啦。你觉得全世界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吗？你觉得全世界的人那么天真，以为这两件事没有关联吗？我告诉你，这个我告诉你，这是设下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惯例。我必须说，中国他们发现这一招有效之后，美国要怎么对付中国啊？美国要怎么对付中国啊？哦，所以其实我必须说哈，这一次孟晚舟被这个放回中国，真的是拜登政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失败哦。那但是哦，就像我昨天听那个礼拜一的那个美中台暂停式的节目，有聊到这个事情哦。那那个时候赵军硕的看法是哦，他认为哦，因为拜登很希望在十月份哦能够跟习近平见面，有个拜习会。那他不希望在开拜习会开到一半，突然呢孟晚舟就法院就判决要引渡进中国。要引渡进美国，哇，这个样子可能习近平当场就翻脸就走人了，哦，就这个拜登就面子就非常难看，哦，所以我必须说了，我觉得接下来在这一两个礼拜，我们还可能还会继续看到拜登政府为了跟习近平见面聊，持续做出让步，哦，所以真的，哦，我觉得那现在那当初那些说。民主党上台也会对中国强硬，拜登上台也会对中国强硬，我觉得那些论点现在看起来都像笑话一样，真的都是笑话。我不知道当初这样主张的人现在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什么美台关系专家，美中台关系专家，哦，真的是完全被看破手脚，哦，所以，哦，这个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不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趋势了哈，但是所以我们就还是得持续观察。那希望我们台湾的各个国安外交团队能够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不要天真的以为民主党会像川普时代那个样子来对付中国。我觉得真的接下来要对这件事要有些谨慎，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聊这个拜登放。这个让孟晚舟回到中国的这件事情，哦，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聊第二则新闻，也是跟中国相关的新闻，啊，我想应该是这两天，哦，你都转开新闻台，我看所有的新闻台全部都在报这个新闻，就是中国的大限电，哦，这个应该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哦，真的是我看脸书每个 KOL 都在讲这个，我打开新闻台每个新闻台都在讲这个，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聊中国的大限电，哦，那这个大限电呢，事实上从八月底开始，哦，其实中国的一些省份，哦，一些自治区其实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停电，有一些限电，哦，只是当然八月底那个时候跟九月初，大家觉得看起来虽然有些限电，但是没有到很严重。但是到了上个礼拜，突然这件事情整个爆开了，变得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包含了广东、包含了江苏这几个是沿海最重要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的省份哦，居然要开始限制工业用电。哦，就简单讲，就你可能假设你是鸿海，你是这个。伟创，你可能在中国有一些厂房，那本来你就是平常都开工嘛，要用电嘛，但他这些叫做工业用电，但是呢，他突然就告诉这个广东啊、深圳这边的制造业啊，然后江苏这个浙江那一带的这个一样有很多园区，像我们台湾有很多苏州，哦，台湾很多在苏州也是有，像明基那时候在苏州应该也是蛮多的，哦，就开始说，哎，我告诉你啊，未来啊，哦，这个工业用电不会天天有，哦，我们只能一个。礼拜你们只能用多少电，那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七天，哦，可能四天有电三天没有电，然后就每个地方规定不一样，但是就是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接下来不是每天都有电，哦，那甚至有些地方就会告诉你说本来因为中国的国庆是10月1号嘛，所以 本来在中国在10月1号开始本来就有个所谓的11连假，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哦。那甚至有些地方就说，啊，我们提早进入11长假，哦，就是今天我们从92，那是说随便啊，926开始，哦，到10月初我们都没有电，哦，所以你们就去放假，我们接下来我们的电厂要维护，哦，所以基本上，哦，就造成了一个蛮大的一个恐慌，哦，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就想说，哇，那这些，因为中国它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世界的重要的工厂嘛，虽然在过去两年很多工厂都要想搬出中国，但是这个搬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啦，哦，就是中国的这个生产制造业要类似，我觉得假设要转一个50%到其他的国家，这件事情必须很可能要花个10年才会走完。所以虽然在过去这一两年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有些制造业离开中国了，可是其实中国还是世界工厂。那所以当今天突然发现说我们的东西无法生产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你停电你就没办法生产了嘛，这个年代停电怎么生产呢？所以大家就想说，哇，这样子会不会造成接下来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在缺货，有没有可能，哦，这是第一个紧张，哦，但是呢，哇，一开始大家想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工业用电，哦，是甚至有些人传出一些阴谋论，就是说中国就是要什么要打击美国啦，哦，所以才限电，但那个讲法是很愚蠢的。但是后来呢，大家突然发现，哎，中国这个缺电这件事不是只有在工业用电被限制呢，在中国东北的所谓他们的东三省，就是 辽宁吉林黑龙江他们的东三省，我们小时候读的课本是东北九省，中国国民党这个中华民国时代是东北九省，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是东三省。你知道在东北这个东三省他们发生了一种停电，叫做民生无预警大规模停电。什么意思呢？就是民生用电，哦，会在你突然一瞬间没有告诉你就突然停电，而且你也不知道会停多久，哦，以下是那个中国政府的官方公文，哦，他说官方的公文是说什么，就是说按照国家电网要求将执行东北电管局跟吉林省能源局有关有序用电的精神，接下来是重点，叫做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停电限电，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22年3月份。哎，四个重点，就是说已经会停电，但是呢，停电大家已经很痛苦了，但是你这个停电是什么？不定期，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你不知道，不定时会停多久你不知道。无计划就是说这个不是事先计划好，就临时我觉得现在撑不住，现在没有电了就要停。无通知就是没办法事先通知你，反正你就看你家的电灯突然熄了就是停电了。这种事情呢会维持多久呢？目前我们现在是9月份哦，他们说预计到明年的3月份停电是常态。哎，这听起来很恐怖哦，听起来很恐怖。你如果今天住在这个中国的东北，哇，接下来真的是很灾难。你看啊，我们现在在做直播，我现在直播我要开电脑，我要有麦克风，我要有网路，但是我今天如果是在东北，在中国的东北在做直播，我可能讲出下一个字突然就噼，你们的画面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停电了，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的，哦，那你知道我一开始刚刚不是有讲吗？哇，一开始哦，这个中国从八月下旬开始有些停电的状况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些媒体还报道说，哇，中国呢，它是为了要做产业升级啦，要做能源转型啦，所以呢，透过停电哦，让那些要用很多电的企业很痛苦，大家就得被逼的转型，要用比较少的电啊，或者是让要用很多的电的企业无法生存。哦，然后当然比较夸张的说法是这个，哎，中国是要输出通膨到美国，因为我们今天无法生产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没法生产那么多，所以美国就得花更多的钱，因为东西少了嘛，供需嘛，我们的供给变少，你需求还是那么多，我东西可以涨价，我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哦，但是当然了，这个说法它愚蠢的地方是，中国如果今天真的要限制到美国的出口的话，中国只要党讲一句话，要求厂商说你们现在只能生产 80%， 你觉得哪一个厂商敢不做？他有需要去停电吗？他根本不需要停电，好吧？他只要出个政策说我们要什么提高价值，哇，就是说我们要限制产量就可以了，他何必透过停电，哦，所以我告诉你，这个说法就是很愚蠢的，就是那种 中国永远都是最大赢家的那种脑袋的人才会想出这种荒谬的说法啦。齁，你知道你从连民生用电都受到影响就知道说这件事情根本是中国的电力现在就是很短缺的一个状况哦。你要知道习近平哦现在还能够坐在他的位置上哦，是因为他其实哦他很努力的想要让中国的基层人民还是支持他的。可是你知道吗，如果当今天所以他会打那些富豪打贪官哦，然后做什么共同富裕，就是你看我帮你把钱从阿里巴巴从腾讯手上抢到给你们一般人、哦、这个是习近平在做的事情。但是今天如果民生用电受影响，你觉得这些痛苦的人民不会把这件事指到怒火烧到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吗？一定会的嘛。所以我告诉你，其实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是今天要动到民生用电绝对是他很不愿意的一点、哦、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哦、到时候你知道后来连中国的官媒都出来说，你们不要再讲什么我们在下好大的一盘棋啊。为什么？就因为之前就是网络上就有一些那种中国的那些小粉红就说，我告诉你我们中国现在就是要用这招搞垮美国。可是你知道他们的官媒为什么要出来，官媒为什么要出来说你们不要再鬼扯了，没有，我们这个东西就真的是电不够。因为你知道吗，今天中国的这些基层的民众是真的会受到影响，他们是真的没有电可以用，你在这个夏天没有电没有冷气吹多痛苦啊。所以今天如果这个舆论被导成说今天中国政府为了打击美国就牺牲人民的用电，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他会认为是负面的哦，他不想被贴上个标签说我为了这个国家的打击美国目标就要牺牲人民的权利。好，所以我跟你讲，习近平虽然不见得很在意他们的人民的权益，但是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成为主流的说法的。好，习近平习大大只能是苦民所苦，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绝对不能说是我们为了要达到美国就要牺牲人民的用电，这件事情是只能就是无论如何是不能说的。好，所以中国官媒就赶快出来定调哦，出来承认说我们中国啊现在是遇到综合性的缺电供口、哦、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缺，我们就是没有电啊、哦、不是要打击美国、哦、我们不会为了打击美国来牺牲人民、哦、简单讲大概就这样概念、哦、那现在中国的能源局的说法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就是中国经济用电暴增跟煤矿的价格大涨、哦、那中国经济用电暴增那主要就是中国沿海这些制造业嘛，因为今年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还是没有完全缓下来，所以全世界的这个生产制造还是蛮依赖中国的，所以因为中国相对是比较正常在生产，所以当然就很多货是必须从中国这边生产出来，所以这让中国今年的这个工业用电是增加的、哦、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当然其实才是这次的重点，就是煤矿价格大涨。你知道煤矿价格大涨这件事情、哦、对中国的电力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中国非常依赖火力发电嘛，但是呢中国当煤炭大涨的时候理论上它的成本变高它应该要涨价，可是中国的电价也不是自由市场机制啊、哦、政府也不敢涨电价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虽然成本变很高但是呢我们不能涨电价，我们每发一度电就亏一度电的时候，那你是电厂你还想发电吗，你也不想发电嘛、哦、所以加起来最后搞出来的就是只能限电咯、哦、那因为、哦、我们接下来讲那个国际煤炭的价格、哦、你知道我平常是不太注意这些 commodity 的这些能源产品的一个价格、哦、不过今年、哦、到目前为止国际的煤炭价格的确涨了很多，你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煤炭的价格是一公吨$70，这是今年年初的价格，但是你知道到现在到九月份价格已经来到一公吨$200了，所以从70到200几乎就是三倍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想原本你可能发电你可能是小赚一点点钱没有亏本，但是现在成本多了这么多你能够不亏本吗？所以其实当今天对于电厂来讲他可能也不想这个，就是说我宁可少发一点电但是我不要买那么多的煤炭来发电、哦、因为煤炭现在实在太贵，那最后就是什么，最后就是整个系统会产生供电不足的一个状况、哦、这其实就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我之前一直告诉大家，今天习近平就是想要走计划经济路线，但是事实上计划经济永远是比自由市场烂很多的一个系统。你知道今天中国的电价如果是自由市场，当今天煤开始涨价的时候，你电就可以开始涨价，对不对？电开始涨价之后呢，第一个你会产生以价制量的效应，因为电涨价，所以大家就自然少用电。第二个是什么？当电涨价的时候，哇，这些发电的电厂他们说乐得去赚钱，所以他会增加他的供给，他就会增加他的供给，我们想办法多发一点电。所以自由市场的这个所谓的看不见的市场经济的时候，会把这件事情平衡掉。因为没涨很多，所以我们知道电涨价，电涨价之后，第一个消费者会用更少的电，第二个是电厂因为可以赚钱，所以什么他说那我来多产一些电，我去多买一点煤，就解决了电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呢，你现在搞计划经济，搞计划经济的时候，这时候电厂不想要增加供给啊，我不想扩大，我为什么要扩大供给呢？然后你也不可能什么以价制量，因为你价格也没有变啊，所以这两个事情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供给没有增加，需求没有减少，你的电是永远不够的、哦、你的电就是会不会够、哦、所以其实、哦、真的是计划经济的这个、哦、所以其实我跟你讲习近平、哦、他过去 这几年努力在搞这个计划经济，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长线走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实在是不相信计划经济能够把经济搞好，我觉得终究会把中国的经济搞得乱七八糟、哦、那所以我们期待习近平继续乱搞这个中国的经济，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大限电还会不会再持续下去、哦、我个人觉得这个大限电未来持续下去的几率我觉得不低、哦、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因为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十一连假结束之后中国的供电可能可以恢复，但是真的有可能吗？我觉得很难的，因为我们刚刚讲嘛，中国现在缺电的问题是供给跟需求失衡的一个问题。那现在除非煤矿神奇的降价，除非过一个月之后煤矿从现在我们讲每公吨200美元又跌回每公吨100美元，而这个时候可能电厂就觉得我可以发电，我可以多发一点，否则只要煤矿价格不掉，电价却不能涨的状况之下，我看不出他怎么解决这个限电的问题啊！我觉得，所以我必须说，对于中国未来十一连假之后会不会继续限电这件事情，我觉得有蛮高的几率，我觉得有蛮高的几率。那唯一的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案就是煤价跌，除非煤价莫名其妙就跌很多，那他们可能就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如果煤价没跌呢，我实在是看不出中国现在的方法如何解决问题哦。其实我常常讲说习近平就是小学生治国，小学生治国就是说我们电不够用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少用一点电，限电啊，全国军民这个军商业工人全部都一样啊，工业商业农业民生大家都一起少用一点电，大家都少用 20%， 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好，这是小学生的解决方法。好，那当然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就是你知道我觉得齁，你知道中国的很多地方冬天是很冷的嘛、哦、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哦、也很可能会把这个他们手头不多的这些煤炭，有限的煤炭、哦、要保留到冬天、哦、避免人民冻死这件事情、哦、那如果优先提供这部分的用电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未来这些所谓的工业用电的限电，我觉得可能不见得会完全消失 哦，所以其实哦，这个我觉得现在会大限电的最重要的原因，有部分可能就是为了保留一些煤炭给冬天再去使用吧、哦、但是我觉得按照这样的状况下去，这个就有点像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发电公司，你现在发电是亏损，那你说因为冬天哦，大家是要用这个电热来避免冻死的，特别是像什么东北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会同样是会亏损，我宁可 Q 第四季再去亏损、哦、这个可能不然到时候冻死习主席面子上可不好看、哦、大概就这样子吧、哦、那我必须说，如果中国接下来的供电持续维持这样的不稳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哦哦、第一个、哦、它会产生不小的失业的问题 哦，第二个是什么，厂商也会加速搬离中国。你知道在过去打这个贸易战 之后，其实厂商就已经很认真在搬离中国了。哦、然后继续当中国会发生这种限电，而且直接就决定让你的工厂可能类似马上减少 30% 的产能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工厂，你还敢多少压在中国？哦、所以我必须说了，这件事情对中国绝对是一个很长期负面的影响。哦、那所以。啊，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小事哦，哈、哦。那除非到目前为止、哦，目前看不出来未来几个月，这个中国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中国有几个解决方案。第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涨电价，他们放弃控制电价，涨电价。可是这件事情对于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有影响，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强迫电厂一定要发多少电，就买没关系，你们就给我亏钱。有没有可能硬逼？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哦，但是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也还有一些疑问。就是你如果煤炭就真的这么贵，你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问题。哦、那无论如何，这对于中国来讲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了。我们今天第三个话题，我们要来聊这个一个台湾的一个这个事件。哦、就是。知名的这个直播主、哦、丁特、哦哦、然后杠上这个游戏局的天堂 N 的一个事情、哦、那如果你有在玩这个游戏、哦、你比较关心游戏产业，你可能知道这个新闻。那如果你没那么关心游戏产业，你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新闻。那就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闻是发生什么事情、哦、那首先丁特呢，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直播主，他之前好像也是个这个跟游戏电竞有关的一个可能是选手之类的。那他之前呢、哦、因为他自己有养个这个电竞的战队叫 BYG、哦。那这个 BYG 呢，他成功拿下这个英雄联盟这个游戏的世界赛的门票。哦、所以他就在他的直播里面，然后他的直播里面去说，让我们来在天堂 N 这一款手游的直播里面说，我要来在里面抽，他实际上不是抽，就是他想要制作里面的一个虚拟的一个道具，一个稀有的道具叫做纸布、哦、然后所以就是在里面就不断的去制作这个纸布、哦、那有些新闻说是抽纸布，但事实上他在游戏里面算是制作物品啦、哦、那但是呢，他在花了很多钱，他刷了上百万之后，他突然发现说，奇怪，我花了这么多钱怎么拿到这么少的纸布呢？他在第一次的实验里面，他总共制作175次，只拿到4次纸布，4个纸布，所以他的成功几率是 2.3%、哦、那这时候丁特他就说，哇，那你天堂 N 是不是胡烂了、啊、因为你天堂 N 以前曾经说过、那个这个天堂 A 里面这个虚宝的几率啊、哦，这些商城道具的几率是跟韩国的游戏是一样的，跟韩国的伺服器是一样的。而根据外界的说法，韩国伺服器的这个纸布的这个制作成功的几率是 10%， 所以理论上做175次应该要成功17次左右， 17-18次左右，怎么会只有4次呢？所以他就出来站说，哎，天堂 N 台版你是说谎哦，你当初说你跟韩国版是一样，但事实上你跟韩国版不一样。后来呢，丁特又做了第二次，他刚刚讲的第一次，他后来又做了第二次。好、哦，这次呢，哇，又好像又制作了300次吧，哈、哦，又制作了300次。然后反正做出来那个几率跟第一次是差不多，就2%多就对了。好、哦，所以就是说，奇怪，你不是说你跟韩版一样吗？应该有 10% 的这个纸布的这个制作成功的一个机遇，但是没有啊，没有啊，就只有 2%多，所以你台版的天堂 N 是不是在欺骗玩家啊、哦？简单讲就是在炒这件事情。好、哦，那当然了，这时候就有一些那种，就有些人就帮他们算几率了，就说，哎，如果真的是 10% 的话，那丁特抽了这么多次，真的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会这么少吗？好，那算出来的几率当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从丁特的实验，虽然以他的样本，从他的样本的数量哦，让我们没办法说一定就是 2.3%， 可是以他的样本数量，我们可以确定是说，似乎这个纸布制作的几率应该不是 10%， 是比 10% 低的。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台版的这个天堂 N 的官方就把他们原本的公告改了，就把他们原本的一个公告说我们的这个几率跟韩国版本是一样的时候，他就改成说 本公告仅提供所有消费类型的几率性商品的设定规则与韩版一致。所以说你今天如果去天堂 N 的商城去买里面的几率性商品，这个几率是跟韩版是一样的，就是有多少 percent 的几率是开哪个道具出来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游戏内的这种所谓的道具的强化，或者是我们道具的制作这些几率设定，不是这些商城的东西，不是这些商城的东西，所以不是不含在我的公告里面，好，所以不含这个部分。所以几率跟韩版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讲过纸布的制作跟几率跟韩版一样。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则的新闻啊。那当然，这个新闻本质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丁特他去制作了纸布，说你这个几率怎么跟韩版不一样？你当初不是说跟韩版一样吗？啊，天堂 N 就出了公告说啊，我们说跟韩版一样，不含这一块啊，不含这一块。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好，那会有这一则新闻哦，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差异就是，你知道游戏公司跟玩家之间，它事实上是会有认知差异。什么叫做认知差异？就是你知道，对于玩家来说，对于一个玩家来讲，不管我是在你商城抽的这个转蛋啊，或者开的宝箱啊，这种还是我去合成，我还是去强化我的道具，这个都叫做几率，对不对？好，那我可能要买很多的宝石啊，我可能要买很多的什么卷轴才能够去做强化，就是你，所以我一样都是花钱，然后去赌一个几率，然后看看能不能变拿到一个比较强的道具。好，所以对玩家来讲，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几率啊，那理论上应该在你的公告涵盖的范围啊。好，花钱在商城里面抽转蛋，跟花钱去强化一个商品，去制作一个虚拟道具，应该都是要跟韩版一样的啊。我都是花钱去拼一个几率，去换一个我想要的东西嘛。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是玩家的认知，但是游戏公司的认知就会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游戏公司的认知会是说，你在商城里面的抽的这个转蛋啊，这个叫做商城的几率。但是呢，你如果是在游戏里面花钱买一些宝石，买一些卷轴，买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然后去强化你的武器，或者制造游戏内的一个虚拟虚宝，去合成生成，这不是商城的东西，这是游戏机制的游戏几率。所以一个是商城几率，一个是游戏几率。所以你知道，在游戏公司眼中，这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对于玩家来讲，就觉得那你游戏公司就是在跟我硬凹啊！你就是谁，你就是反正这些东西你都是从我口袋掏钱呐、啊，好、哦。所以我必须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游戏公司的想法跟消费者的想法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的。好、哦，我觉得你很难说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啦，这就是看事情的观点不一样嘛。你知道这个有些时候、哦、其实很像我们人民在看法律时代法律的一个事情、哦、就你知道吗？有些时候你会说这个人就是违法，这个人怎么做就违法，或者是说我这样做才没有违法。可当你上了法院，法院的判决跟你想象是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你知道吗，关于这个法律该怎么被理解的定义，你理解的就是跟法官他们会认知的是不一样的。好，好，我觉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实在是、哦、像我们之前有聊过一个 case， 就是你如果今天是个 Uber 的司机，你到底是 Uber 的员工还是你是一个自由接案者，你知道吗？对于一般人来说，你知道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会觉得说啊，都你这 Uber 司机当然是 Uber 的员工，可是你知道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对于 Uber 的公司来讲，他说这些人都是自由接案者，然后他们就是要去法院去吵这些东西，所以哈、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一个产业跟消费者之间目前对于一些事情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你知道，对于游戏局子来讲，他或许会觉得说，我一开始的公告也没有讲错啊，因为对我来讲，制作纸布这件事根本不在我所定义的这种所谓的商城的几率型的商品哦。可是我必须说，这就是厂商跟一般人的落差。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最早的时候，我第一个经营的游戏是龙族嘛。那个时候龙族在早期的前一两年的每一个公告对消费者的话都是我自己写的。好，那当然我后来在龙族后期我就交给我下面的员工写，或者后来到风之谷的时候我也不会自己写公告。但是在龙族的前两年，那个时候毕竟我也还是 年轻嘛，所以我就自己写公告。但我那时候写那游戏公告，我就会费尽心思啊，我会确保每个用字闹上法院的时候，我都站得住脚。上了法庭，消费者一定是消费者误解，绝对不是我讲错，因为我都定义得很清楚。好，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啊，这个游戏里面有 A、B、C 三种设定，只有 A 符合我的公告 ，B 跟 C 没有符合哦。可是你知道吗，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不会这样讲，其实 90% 的这些玩家他就会觉得 ABC 就是一样的东西，你干嘛硬分呢？好，所以好，这个其实就是你知道，如果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来处理这些事，我可能不会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去处理的，我可能会说好啦，我需要用消费者的语言跟他沟通。好，但是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年轻的时候要想说，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规定，好，就是我能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你我能做的是什么，好，但我不能做我就不能告诉你，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是年纪差异下的一些做事原则的一个差别。好，你知道，所以我们回到丁特的这个案件，你知道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城里面的转蛋的虚宝，或者是合成制作出来的东西，甚至你今天打怪物解任务掉出来的宝物的几率，对于消费者来讲都是游戏几率。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游戏几率，他不一定要说你这个是商城几率，你这个是合成几率，你这个是掉宝几率，他没有在鸟你这些东西，他就说这些东西游戏几率。所以当你今天说我的版本跟韩国一样的时候，他就期待说你的所有的几率都跟韩国一样。好，但是事实上，当然这件事情游戏常常不一定能够做到，好，游戏常常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聊第二个话题就是，真的是游戏局子去把台湾版的天堂 N 的设定去改到跟韩国版不一样吗？是真的是游戏局子很黑，因为大家都喜欢骂游戏局子黑局。我当年也在游戏局子工作过，虽然已经离开超过十几年，那但是我当年也在游戏局子工作过。那当年游戏局子就被骂黑局，到现在也是被骂黑局。那但是我不用替游戏局子讲，因为我已经不替他工作很久了。但是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真的是游戏局子去一方面跟消费者说我们的设定跟韩国一样，但是一方面台版的设定就是跟韩国不一样，是这么黑心吗？我告诉你，我必须说以这个案例来讲，我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是不一定的，因为这种事情有些时候真的是 case by case。 好，我毕竟，我在游戏产业工作超过10年了，而且接触过非常多的游戏，接触过非常多的原厂，所以我分享一下我当年的一些经验给大家听。你知道，依照我之前在游戏产业的工作经验，台湾的游戏厂商，台湾的游戏营运商通常会很想要知道我里面的每一个东西的几率怎样，每一个合成的几率，每一个转战的几率是怎么样，通常都会去要求韩国原厂给这些资料。可是我跟你讲，韩国的原厂不一定会给你，他不一定会给你，就是因为这样讲好了，其实如果你想，你今天如果是游戏局或任何的台湾的运营商，你一定想说，我要不要按照韩国的几率是一回事，但是我最好是知道韩国的几率是多少。可是我告诉你，韩国人其实不一定会告诉你，原厂不一定会告诉你，原厂会说，好，这个是我们的游戏的机制，这个不关你们的事，好，就用比较有礼貌的讲法来跟你讲说，就是这件事不干你的事，好，干你屁事，好，你就乖乖的营运就好了，好，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你知道，甚至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台湾的营运商跟韩国的营运商两边原厂 开会，谈好说大家达成一个协议，说我们的所有设定都依照韩版，就是说我们包含了怪物的强度、经验值的多寡，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虚宝的几率，这个合成的几率，然后这个商城的几率，这个转战的几率，全部跟韩国一模一样，双方都谈好白纸黑字，甚至可能双方有 email 来回，不一定会写在合约上，但是等你的游戏真的上线的时候，那个版本你真正跑出来的版本就是跟韩版长得不一样，这种事情也真的会发生，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里面有很多可能，这里面有好几种可能，这每一个案件发生的状况不一定是一样的，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对韩国的原厂，你知道韩国原厂他们会有个叫做海外支援部，就是他有个专门的部门，就是负责说我改版给台湾版， 改版给中国中国版，改版给印尼的印尼版，就是这个部门他不负责韩国的营运，他只负责把拿到原始码跟原始资料之后，把这个程式改成繁体中文版，改成英文版，这是我们把它叫做海外支援部。好，我告诉你，有些时候在韩国的这个海外支援部手上的那一份程式，那份资料跟韩国国内的运营部门在运行的程式的资料是不一样的。好，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就是你知道对他们来讲，他们就是一个公司的两个部门啊。那所以有些时候韩国他们自己在营运，就是韩国当地的营运的这个主管说，我们要调一个机率，我们把这个机率调高，从 2% 调高到 5%， 他们下个礼拜的改版就改上去了。然后呢，海外的部门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也没有收到这个部分的资料。好，你知道这种事情其实是常常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这些海外的支援部，他说有啊，我们根本没有乱改你们的东西啊，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拿到这个程式嘛的几率表给你们，但事实上他们真的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有些时候韩国的这个支援部门跟国内营运部门他们之间是有落差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你知道吗？韩国的原厂有些时候就是明明跟你口头讲好说我们的一切机率都按照韩国的版本哦，但是呢他最后给你的就不是韩国的版本。那等你突然发现了说，哎，你这个机率怎么跟韩国不一样，开会的时候你知道韩国人会怎么跟你讲吗？韩国人会跟你说，我告诉你啊，我们当初哦就是在韩版哦，这个几率太高了，这样不对，这样让我们少赚很多钱，所以我们就是在你们台湾版，我们不想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才给你们这个 1%， 就是本来调保几率是 3%， 我们现在给你这 1%， 这个样才能赚更多钱。所以他韩国原厂会给你的理由说，我告诉你啊，当韩国的版本设定是错的，是不好的，我们只是因为已经上线了不能改，免得被骂翻，可是你们台湾还没有上啊，所以你们可以直接上我们认为比较好的版本。那我问你，你是台湾的营运商，你能怎么办？哦，你当然可以吵架了，可是说真的，吵赢的几率也没有很高，大多数时候也是摸摸鼻子就认了。好，哦，因为你知道，你如果今天你是韩国的开发商，你就会说，哎，你们很多东西在台湾都有调整啊，我们这个东西原本在韩国是卖100块台币，你们在台湾就只卖80块台币而已，那几率为什么要一样呢？哦，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对于韩国的这些厂商会说，你们台湾营运商，你们这个售价很多都跟我们韩国不一样啦，那为什么几率就要一样？你们东西卖比较便宜，那几率比较低，也合理啊。哦，所以那我不是说这件事一定合理啊，我只是说事实上，哦，一个营运商，哦，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他即使他以为这个版本真的跟韩国一样，可是事实上是不一样，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常见的事情。好，所以有人说我是要帮业界讲话呢，我干嘛帮业界讲话？我已经离开游戏产业离开很久了，我已经我虽然还是有很多朋友在游戏产业，可是我早就不在游戏产业工作，我干嘛替游戏产业讲话？我不需要替他们讲话。好，我讲的是一个真实在业界发生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必须说啦，那游戏局是你说他们的公告这个有没有被误会，会不会被误会，或者是他的公告能不能 被拿来骂，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行的。哦，但是他们一定是很刻意去想要 misleading 台湾的玩家吗？我告诉你啦，这个虽然游戏厂商都很想赚大钱，可是其实大多数时候人也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坏。哦，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有些人就会说，那日本，哦，日本有为了这个游戏的这个抽虚宝这种机制，哦，设立一个转蛋法，哦，要求那个游戏厂商必须公告这个游戏里面的各种转蛋的一种几率。哦，所以台湾应该也要引进。我记得台湾在立法院好像之前也有一些人提出一样的想法，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过，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过。哦，那我觉得这个法律，哦，它的利益算是良善的啦，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中间灰色空间也很大，哦，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去定义这件事情，就是 说好，那假设今天商城的转蛋的所有的几率都公布，这没有问题啊，这比较简单，但是 游戏里面的这些合成机制呢，游戏里面的强化机制呢，要不要公布？好，那这个部分，很可能游戏厂商是不想公布的哦，或者是他们会认为这是游戏机制的一部分，这东西不是商城机率哦。但是当然，这样的说法消费者也未必会愿意接受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会还蛮难搞的。好，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硬逼游戏厂商公布所有游戏机制的一个几率的话，那等于就是什么？就是要求在这个业界的这种几率控管是没有秘密的，就任何厂商都可以参考其他厂商的一个几率。你知道有些时候设计这些几率也是一种专业，也是一种营业秘密耶。好，所以这个法律如果真的通过要怎么样 run，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就是好，这个利益是良善，可是真的能够 run 吗？或者怎样能够 run 得很好吗？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灰色的模糊的一个地带，我个人的想法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好，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我必须说，在游戏局子目前这个 case， 就天堂 N 这个 case， 到底真相跟怎么样，我并不知道，所以我不是在替游戏局子讲话，我只是告诉大家，事实上有这些可能，有这些可能啊、哦，大概就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就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的这个丁特这个事件咯。好，那无论如何，我相信这个几率绝对不是一开始以为的那个 10%。但是当然这个中间厂商跟消费者的认知误差，好，以及包含了这个厂商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掌控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反正我跟你讲，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好，我在业界曾经经过过的经验，那你可以觉得说这样子是乱七八糟，那你可以去改革这个业界，你可以去，但是我跟你讲，哪有那么简单哦？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去开一家游戏公司，然后你的游戏全世界最卖，然后你所有几率都100%公开，你就达成这样的事情。好、哦，好，那好、哦，大概是这样子。好、哦，那所以我不是说游戏局这件事一定是这样，我只是告诉你说，有些时候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抽我们的这个书哦。那我们因为今天是我们这个九月份直播的最后一次，那我们来抽这本《谬误与真相》的这一本书哦。它是 Thomas Sowell，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一位非常厉害的黑人保守派的这个经济学家。好，那我们这次会抽出五本啊。这本书就是告诉你说，你以为经济这样搞就可以，事实上你以为都是错，你以为那些左派的那些方案是好的，我告诉你那些都错，你以为只要做怎样事情就可以打房，那些都是错的，我告诉你，这本书其实你想要了解，有些人说这个就是经济学的真确啊，就是告诉你说你对经济学的误解有多大、哦、所以我们来抽五本这一本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学的书，那基本上你不必有经济学的基础应该都可以看得懂这本书，它算是一本蛮入门的书、哦、好，我们第一位抽出来的林小姐，新北市深坑区北深路、哦、你的 email 前四码是 NYLO， 你的手机末三码981，恭喜你哦。第二位刘先生，基隆市仁爱区仁一路，手 email 前四码 X141， 手机末三码615、哎、恭喜你。好，第三位吴小姐，桃园市观音区中爱路 ，email 前四码是 WLJ1，手机末三码379，恭喜你。第四位林先生，台南市北区东丰路 ，email 前四码是 KRS， 手机末三码149，恭喜你。最后一位，哎，杨小姐，彰化县和美镇黎胜里，然后 email 的前四码 CHAN， 手机末三码696，恭喜你啊！恭喜以上五位抽到我们九月份的证书《谬误与真相》，好、哦，真的很值得去。所以你没有抽到、哦、我建议你去买来看，好、哦，这本书绝对是值得你花，可能看完可能要花个认真看，大概花十几个小时吧，但是我觉得是很值得这样看的。好， 抽书母体不公开，我们大概 每一次大概都会有500到800个人左右，每一期不一样，所以中奖几率大概就 1% 吧，大概 1%。哦，大家以前一开始比较低，因为一开始抽书那时候都300-400人，但是最近都是就是500-600人，甚至有些时候甚至比较热门书会到800人，所以五本的话就几率大概就这样。好，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MULAI 的175集哦。那在节目最后，好，那第一个啊，推荐大家还是要记住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加入我们 Telegram， 你才能够参加我们的抽书活动，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好，那另外呢，我们 N 观点的 Instagram， 我们的 IG 现在有重新开始营运的，好，我觉得内容还不错，所以有 IG 的人赶快去订阅我们 N 观点的 IG。好，那等一下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进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直播，一个月只要75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N 观点的馒头后援队哦，就是我们 N 观点的 YouTube 会员。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我非常推荐的韩剧，叫做海岸村恰恰恰哦。那你如果有订 Netflix， 赶快去看这部剧，超级好看，超级好看，一定要看哦，真的是我今年看到最好看的韩剧就是海岸村恰恰恰，所以赶快去看哦。这个那个就是你就算没有听我接下来，因为你没有加入我会员，没有办法听我接下来的这个 MULA 真心话的直播，但是你还是可以去 Netflix 去看这部海岸村恰恰恰啊，看的真的是一部让人开心的一部又好看又开心的韩剧啊，大概就这样子。好，那以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是我们 MULA 第175集，我们也谢谢我们今天的这个干爹哦 SAT 的这个线上课程哦，由 Ricky 老师哦 Ricky 老师的神速文法课哦，如果你想要学好文法，这个文法不但帮助你多益考高分，而且生活中也让你英文变强，赶快去报名 Ricky 老师的神速文法课，在我们的直播的文字区，在 Podcast Show Note 有专属连结，输入专属优惠码 N 观点可以再折300元，现在在募资期间本来的价格就已经有4折优惠了，再输入我们的 N 观点的优惠码，让你用超便宜的价格取得一本很棒的线上课程。好，那我们今天的我告诉你有我看有什么鱿鱼游戏，我告诉你海岸村恰恰恰比鱿鱼游戏好看多了啦，哈，我告诉你海岸村恰恰就是比鱿鱼游戏好看太多了，哈，红班将红班长嘛，哈，七垮牙医、哦、反正很好看啦，去看就知道、哦、我们今天有没有比这个机智医生生活好看呢？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看机智医生生活，未来可能会看、哦、但是啊，真的是海岸村恰恰恰太好看了。好啦，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